好，我们感谢主啊，那非常的感恩。虽然今天这边有这个台风天哈，但是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弟兄姊妹依然来敬拜我们的主，因为天气也不能拦阻我们到主面前来领受他的恩典和祝福。我们感谢主。那我们请大家一起呢，把我们这个屏幕上面的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可福音10章51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
好，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主耶稣基督是医治我们的主，但是他来医治我们的时候不是居高临下的，而是特别谦和的跟我们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巴底买也是我们要效法的榜样，他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是放胆直求，对吧？有人拦阻他，但是他不让人的拦阻得逞。所以主耶稣其实他也在问我们：“我能为你做什么？”盼望我们也都要像这个巴底买一样，我们说我知道我要做些什么，我要求主给我。然后只要我们向主放胆直求，主耶稣说他也愿意为我们成就。我们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基督为王系列，我们要讲到第41讲。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叫爱他们到底。那么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到主面前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而且你是爱我们到底的主。主啊，当你告诉我们说你是爱我们到底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有极深的美意。所以求主你就将你的福音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你对我们的爱，也让我们真的是晓得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得激励，我们就得更新，而且我们就更加有力量。求主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因为这是你要让我们听见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愿你的丰盛的恩典奇妙的祝福在你百姓身上，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叫爱你们到底。那我们的经文呢就是在约翰福音13章，哈，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那么我们啊来去读一下这个故事，我们去读这5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3章从第1节到第5节。那么我们用齐用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约翰福音13章1到5节，我们用齐用的方式来读。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至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祭司放在西门的儿子加贝人犹大心里。
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
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
好，一起。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呢，讲了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哈，就是主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就是在逾越节的晚餐上面，他做了一件特别突出的事情，就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伏下身来给门徒洗脚。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讲说，主耶稣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第1节经文讲得很清楚，说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然后怎么样子啊，就爱他们到底。而且其实我们去对照4本福音书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在最后的晚餐上面呢，其实主耶稣基督他的这些门徒呢，其实在争大小，对吧？你大我大，还是谁将来怎么样怎么样子。但主耶稣面对门徒的这个软弱，没有去责备他们，而是来为他们洗脚。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呢，我们刚才因为这一段整章的经文很长，我们就不全部读了。主耶稣还反复在这个故事之后教导门徒，跟门徒讲，你们要知道我为什么给你们洗脚，你们将来也要彼此洗脚。所以这个是主耶稣亲身做了一个示范，耐心讲解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对我们来讲是意义重大的事情。那它意义重大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我们希望我们借着这个故事，我们去更深的认识福音真理，我们也借着这个故事来去更明白耶稣基督他的教会的奥秘到底是什么， 然后这个故事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是差不多两千年前的事情了，跟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说跟我们关系很重大，而且特别在我们实践福音大使命这方面，其实对我们意义很大。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主的心意。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点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思福音，我们再去思考福音这个故事，让我们怎么样更深的去明白去认识福音。很多人以为说这个故事不过是主耶稣给门徒洗了一下脚，怎么会跟福音有关系呢？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做的每一件事情，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帮助我们更深的来明白福音。你越明白福音，你就越有力量，你就越得释放。所以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说我们讲到去思考福音的时候，我们请大家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再读一下，约翰福音13章1节，我们一起来读。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弟兄姊妹，其实这节经文一上来就跟我们讲说，耶稣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他不是说门徒在那里吵架我很心烦，然后呢我想了一个办法让你们不吵架，然后我呢就给你们洗脚。圣经上不是这样说的，圣经上面说什么？因为什么原因啊？因为爱，因为爱，主耶稣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怎么样，爱他们到底。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说爱和福音有什么关系？我们说爱和福音的关系太密切了。我们说因为爱才有福音，福音最重要最重要的标志，福音最重要最重要的力量，福音最重要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爱。阿们吧。我们大家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3章16节，一上来讲什么呀？神爱世人，因为爱才有了福音。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看到这一点，真的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其实上帝有没有给我们制定一个救恩计划？有，对吧？上帝制定了救恩计划，而这个救恩计划它的源头和它的起因是什么呢？上帝为什么要制定一个救恩计划呢？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成了反对上帝的罪人，成了上帝的仇敌，但是上帝居然依然制定了一个救恩的计划。它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说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爱。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三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约翰一书4章10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
好，我们先读这节经文。弟兄姊妹，你看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什么？乃是神爱我们。然后神爱我们的最重要的表现是什么呢？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什么呀？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所以你要知道爱是什么。我们很多人说爱可能在爱情里，爱可能在亲情里，爱可能在520的时候送的礼物里面哈。然后呢，爱可能在我过生日的时候他给我打的红包1314，哎呀，我就知道他要一生一世爱我。其实圣经里面讲说，真正你要明白爱是什么的话，你看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哥哥他山的十字架，神让他的儿子为我们献上，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你要真正明白爱是什么，要看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再来读罗马书5章8节，我们读这节经文。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你看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开始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是我们开始爱上帝了，上帝才爱我们，还是我们还没爱上帝他就爱我们？我们还没爱他，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上帝才开始爱我们，还是在我们信耶稣之前上帝就爱我们？我们信耶稣之前上帝就开始爱我们。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做上帝仇敌的时候，上帝说我要爱你们，而且爱到什么程度呢？我差耶稣基督为你们死，然后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真的是看见上帝的大爱。我们人经常是根据说你的表现比较好，我喜欢你的性格，所以我要爱你，但你表现不好，我就决定不爱你。人经常说这些话，特别我们做父母的最容易跟儿女这样说，因为你今天表现不乖，所以呢我今天不能爱你。其实对不对？不对，爱不能是这样的，这就变成交易了。所以很多人是不懂什么是爱，只懂交易。 不是的，爱是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你虽然软弱，你虽然有问题，但是耶稣基督爱你，永不改变，而且爱你到底。我们若效法基督的话，我们要跟我们的儿女，跟我们真正所爱的人告诉他说，不管你表现有多么的软弱，我都要爱你到底。所以基督教影响的婚礼的誓词和一般不一样，对吧？我们中国人如果婚礼头什么一拜天地，二拜父母，然后搞一堆东西，要跳这个搞那个，然后基督教的婚礼里面一定有一个婚礼誓词，说不论健康疾病、贫穷富足怎么样子，我都爱你。从哪里来？从这里来的，从基督来的。真正的爱是不讲条件的，真正的爱，我要爱你，我就定义爱你到底。那我们再来读第三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弟兄姊妹，这节经文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基督教里面特别难懂的一个神学理论，叫做预定论。有很多人喜欢讲预定论，但是胡讲八讲，乱七八糟。为什么呢？有很多人甚至所谓的神学家讲的预定论都是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偏离了这节圣经。这节圣经讲到说，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拯救我们，预定我们得神儿子的名分，因为什么？因为爱。所以当你去讲预定论，连爱都讲不到的话，你的预定论差得不得了，绝对不及格，别说五十分三十分都达不到。所以你看今天很多神学家喜欢讲预定论的都是不及格的预定论，因为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又因爱我们在永恒当中预定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去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再去看，你再去思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对福音的认识大不相同。有些传道人讲说，上帝在永恒当中制定了一个救恩计划，要拯救我们，然后耶稣基督来执行救恩计划。然后有些传道人很不喜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不喜欢讲神爱世人，因为他的神学解释不清楚。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上帝为什么制定救恩计划？上帝不是制定了一个冰冷的计划，然后耶稣下来把计划执行了，然后把我们带到天堂上去，不是的。上帝制定的不是一个冰冷的救恩计划，上帝制定的是一个爱的拯救的计划。阿们吧。福音为什么这么感动人？因为福音充满了爱。所以为什么你在那天，当有牧师，当有弟兄姊妹领着你说，来吧，来信耶稣，来做决志祷告，你说，哎，那天我突然一冲动，我就祷告了，我就接受耶稣了。我告诉你，不是你突然一冲动，而是在世界没有创造之先，上帝在永恒之中已经爱你，他的爱一直在引导你，一直在带领你，然后他的爱感动你，在那一刻你说我要接受耶稣。你说我要接受耶稣是很轻巧的一句话，但是背后是极重无比的什么呀？神对我们的爱，是在永恒当中就发出来的爱。所以福音为什么这么感人？福音不是在时间当中它才出现的一个东西，是在永恒当中上帝因着爱就制定的拯救计划。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如此，你传福音给一个人的时候，你看见的是什么？你不是看见一个罪人，你看见一个蒙爱的灵魂，你看见一个被上帝用永恒的爱来爱的灵魂，这是大不相同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是被上帝所爱的。阿们吧。你被上帝怎么爱？上帝什么时候开始爱你？上帝在永恒当中就爱。所以跟我一起说一遍，我在永恒当中就被上帝所爱了。
我在永恒当中就被上帝所爱。
所以上帝对我的爱是永恒之爱，不是根据我的表现，不是根据我信了他以后才开始爱我。如果我信了他以后他开始爱我，我已经很感动。但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做上帝仇敌的时候，他就爱我。圣经再往前推说，在永恒当中，世界还没创造之先，上帝已经在基督里面因着爱拣选了我们。所以预定论，上帝的拣选不是用来攻击别人，不是用来论断别人，不是仅仅用来做神学思辨的，而是用来告诉我们说，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从永远到永远，世界还没有他就开始爱我们，是这个世界结束了，在新天新地里，上帝要永永远远爱我们，永不结束。这就是福音，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来讲，我们说你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什么？爱他们到底。 耶稣一旦爱我们，他不会半途而废。我们人很容易半途而废，同意吧？我们特别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哎，到了什么年纪，十八九岁了，然后突然看见一个姑娘，哎呀，我好喜欢这个类型的，然后但是对方一拒绝，马上就沮丧的不得了，然后就说算了算了，然后不爱了不爱了，对吧？我们也有些弟兄姊妹看那些文章啊短视频也有这样子说的，哎呀，我原来还相信爱情，但是自从某某明星离婚了以后，我不相信爱情了。所以人的爱是很软弱的，人的爱是起伏不定的。但是圣经里面讲基督的爱是不是这样子啊？基督的爱是爱我们到底。所以因为耶稣基督一旦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这里面给我们带来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说什么重要的真理？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我们一旦相信就永远得救，同意吧？我再讲，一旦蒙爱永不灭亡。跟我一起说一遍，一旦蒙爱永不灭亡。你为什么会信耶稣？是因为耶稣爱你。所以你一旦被耶稣爱上，耶稣爱你就爱你到底，所以你不会灭亡的。真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信了耶稣，他接受耶稣，他跟耶稣说过说，耶稣啊，我愿意接受你做我救主，他跟耶稣或者说过说，耶稣啊，求你拯救我到天堂里，如果这样呼求过的人最终灭亡了，我告诉你，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你说那不就这个人灭亡了？不，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天堂都要改变。天堂要变成什么？天堂要变成永远被乌云笼罩，天堂里面的耶稣基督会变成林黛玉，你知道吗？林黛玉不是整天悲悲切切求爱而不得？如果我们这些人信了耶稣，最终我们却灭亡，耶稣爱我们是爱到底还是爱中途？
爱到底。
所以他在天堂你在地狱，请问他痛苦不痛苦？如果你所爱的配偶，你所爱的孩子，你想到说我将来要上天堂，但是他要下地狱，即便现在还没有下地狱，假设你想到这样子，你心里面是会觉得很舒服，他下就下吧，还是你心如刀绞？你都会心如刀绞，何况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说，如果信徒会灭亡的话，天堂会永远被乌云笼罩，耶稣基督会永远没有喜乐。但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永远不会发生，因为耶稣只要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一定是这样。所以我请大家再跟我读三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节经文就是讲福音，这节经文就是讲因信称义，这节经文就是讲得救的确据。所以因为神爱我们，所以将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什么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只要你信了耶稣，你一定有永生。为什么？因为你的信表明的是什么？表明耶稣爱你。耶稣若不是爱你，你根本不会信。因为耶稣什么时候开始爱你？在永恒当中就爱你。耶稣一旦爱你，爱到什么时候？爱你到底，所以你永不灭亡。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教最独特的信仰。没有一个宗教有这样的信仰，其他宗教都是靠行为得救，其他宗教没有一个地方敢跟你说你有得救的确据。包括我们基督教里面那些偏离的福音的那些支派，比如说像天主教，比如说像在我们基督教里面也有一些人说啊，不行，一个人信了耶稣不一定得救，一定要坚持最后一天才能得救，这都是胡扯八道，这都是不明白因信称义，这都是不知道基督对我们的爱是何等坚定不移。弟兄姊妹，耶稣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他若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所以你一定不会灭亡。那我请大家再跟我读下面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然后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不愿意。我们读的经文，这两节经文讲得很清楚，上帝是愿意我们得救还是不愿意我们得救？
愿意。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然后主耶稣他这个是已经是受难周了，他在耶路撒冷，主耶稣有一次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他就哭了，他很难受，难受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些奉差遣来的人，来干什么？来拯救你们的人，来把福音传给你们的人。然后主在里说，我干什么？我多次愿意，我愿意聚集你们，好像什么呀？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如果你们看过一些视频，真的有的时候那些母鸡保护小鸡的时候非常勇敢。我那时候看一个视频特别感动，有一个鹰飞过来要叼那些小鸡，然后按道理来讲的话，鸡跟鹰是没得斗的，对不对？哇，那个母鸡啊跳起来啊，为了保护它的小鸡，跟那个鹰一直斗一直斗，把那个鹰都赶走了。主耶稣形容自己就是这样，我像一个母鸡，我愿意保护你们，聚集在我的翅膀底下，好好的保护你们。但是问题在哪里？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我们得救不得救最大的问题出在上帝身上还是在我们身上？我们身上。所以你看有些神学家讲的预定论又是胡扯八道，他们说这个人为什么不得救？因为上帝没有预定他呀。圣经里面讲说什么？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真正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愿意，上帝总是愿意。所以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你看所有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因为耶稣一旦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所以你一旦信了耶稣你一定永不灭亡，因为你信耶稣就是蒙爱的标记，一旦蒙爱永不灭亡。所以我们信了耶稣，如果我们还灭亡的话，耶稣基督在天堂里他的心都不开心。而耶稣在天堂里可能不可能不开心？不可能，因为在天堂里所有他爱的人一定在天堂里。阿们吧。只要你信了耶稣一定在天堂里。那你说我今天刚信，信完我就死了，能不能上天堂？我啥都没来得做，又没有受洗，又没有学习圣经，然后很多真理都不清楚，能不能上天堂？
能。
有圣经有没有这个例子？
有。
哪个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旁边那个强盗，他当天死了，主耶稣在他死之前就跟他说，今日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里。所以你知道那个强盗是很多神学家特别痛恨的，因为一见那个强盗他的神学就破产，因为他们说信到底啊才能救到底啊，要有多少的知识才能得救啊。那个强盗知不知道三位一体？那个强盗知不知道耶稣是神人二性的？这个强盗知不知道耶稣叫基督？他很可能连主耶稣33岁他都不知道，同意吧？但是他得救了没有？得救了。为什么？因为就像我们讲的比喻一样，耶稣基督是生命水。阿们吧。这个水一喝就有永生，然后有人喝了，他喝水的时候没问这个水有什么用，也不太懂这个水有什么用，但他喝了，请问得不得永生？
得。
如果我喝的时候知道这个水是永生水好不好？
好，
因为我喝的时候就开心，对吧？但是我不知道就喝了，它依然有功效。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知称义。但是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上帝愿意我们得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愿意。所以一个很重要的福音真理出来，只要我们愿意一定永不灭亡。阿们吧。只要我愿意，因为上帝总是愿意的。所以我们的问题，我们不得救的问题，所有不得救的人都是他不愿意，而不是上帝不愿意。阿们吧。所以这个时候又牵扯到一个问题了，我们知道，你知道你传福音最重要的重点在哪里吗？要带着慕道友说最重要的三个字。哪三个字啊？我愿意。你看很多人传福音整个都搞错了，传福音一个劲儿想跟人讲知识，你跟他讲知识他不明白这个知识，他就开始跟你对抗，开始跟你辩论，最后福音传不成。他可能会说客气点说，哎呀你这个人我觉得你有信仰不错哈，我也觉得你知识蛮丰富的，但是拜拜，对吧？不是的，传福音最重要的是帮助人说什么？我愿意。只要他愿意他就一定不灭亡，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愿意什么？愿意让耶稣来拯救我，愿意让耶稣做我的救主，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赐给我的永生，只要他愿意。所以你要明白，这是我们看到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说，我要爱你们就爱你们到底，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因为耶稣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所以只要我愿意我必不灭亡。只要我所爱的人现在还没信耶稣，只要我传福音给他，帮助他向耶稣说，耶稣啊，我愿意接受你的爱，我愿意接受你赐的永生，这个人就不会灭亡，因为上帝不能背乎他自己。阿们吧。
阿们。
上帝会不会说你说的我愿意不够虔诚，人家上次那个人说我愿意的时候跪在那儿说的，你站在那儿说不算数，会不会这样子？如果上帝这样子就是诡诈的，不会的。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有没有跪下来？跪不成啊，对不对？是不是要挂在那里跪怎么样？他很多都不懂的呀，但是他只是跟耶稣说，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你看他说的话其实是很含糊的，因为他对耶稣认识不清楚，但耶稣听见他里面有哀求的意思，耶稣就跟他说，今日你就要干什么？跟我在厄勒园里了。弟兄姊妹，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有这样的救恩，你再去找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永远找不到。所以凡是在宗教里的，凡是在老我里的，一定反对因信称义的福音。所以之前有些人完全不懂福音的，还在网上攻击我说，哎，这个梁志勇是个异端。哎呦，我说现在人定异端可以这么轻易定的吗？然后说这个人是个反律法主义者。我说耶稣也反律法主义啊，保罗也反律法主义啊，你定罪的名词都搞不清楚，还在那好意思乱说话。弟兄姊妹啊，你真的要明白，因信称义就是反律法主义的。阿们吧。有谁能靠律法得救？有谁能靠律法得救？凡是宣称靠律法得救的，愿他受咒诅。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凡不靠律法而行的，想在律法之下的，他都是受咒诅。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受咒诅？因为什么？因为我接受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讲，当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为门徒洗脚的时候，他也讲得很清楚。因为他跟门徒洗脚的时候，门徒都一开始有点懵，说这怎么回事，主耶稣给他们洗脚。彼得从来都是最勇敢的那个，所以彼得呢发现不明白，马上就问主耶稣，这个夫子你怎么可以给我们洗脚呢？然后主耶稣说，我必须给你们洗，如果我不给你们洗，你们就跟我无干无分了。所以彼得也很可爱，彼得就马上说，那连我头也洗了对吧？然后主耶稣说不用，因为人呢出去，其实我们活动一天可能我们就浑身都脏了，但是洗脚就表明把全身都洗干净了，所以我给你洗脚就够了，就表明什么？我把你一切的罪都洗干净。洗脚不单是爱的表现，洗脚还是洁净的表现。阿们吧。所以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个福音的真理，福音真理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基督是来洗净我们，洗净多少？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污，他要把我们一切的罪都洗干净，彻底洗净。所以他说，我来洗你的脚，洗脚就代表我把你所有的罪都洗干净。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再讲，耶稣基督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就是因信称义，这是我们进天堂唯一的方法。你要进天堂，必须让耶稣洗净你的罪。阿们吧。如果耶稣不洗净你的罪，天堂跟你无干无分，这就是因信称义。为什么我一信就可以得救？为什么我不靠行为得救？因为耶稣洗净我。是不是我自己洗净我自己？不是，是耶稣洗净我。所以我们一起再来读三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13章10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那这节经文就是主耶稣讲的，我们洗澡的人怎么样子啊？把脚一洗，全身都干净了。然后他又说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什么意思啊？因为那天主耶稣洗脚的时候，还有一个卖主的犹大，主耶稣也给他洗了脚。所以主耶稣是指这个犹大不干净，可不是指的彼得不干净啊。弟兄姊妹，你们要搞清楚哈，耶稣不是说我给你们洗了脚，彼得你还不够干净，你还得靠你的好行为让自己变得干净，不是这样子的。他是讲那个卖主的犹大是不干净，卖主犹大虽然接受了主耶稣洗他的脚，但是他没有信耶稣。阿们吧。他没有接受基督的爱，他把基督当作一个宗教的宗师，他把耶稣基督当作一个达成他的理想的一个工具，然后他失望以后，他绝望以后，他就把耶稣给卖了。但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信耶稣的人，我们就算软弱跌倒，我们不是犹大，我们是彼得。阿们吧。那天卖耶稣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犹大，还有一个是谁啊？就是彼得。彼得是别人问他，你不是跟那个加利利人在一起的吗？你不是跟那个耶稣在一起的吗？彼得说什么？彼得说，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然后你说不对呀，你口音跟他口音都差不多。彼得看到我不认识他，不认识他，一直否认了3次。但是主耶稣跟彼得七天就讲说，今天你要3次不认我，但是我已经为你的信心祈求，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将来得了坚固以后，你还要干什么？你还要回去坚固你的弟兄。 一看，这就是主讲的。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去看，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来是洗净我们一切罪。那我们再来读下面的经文，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你看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从前也是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如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借着神的灵干什么？已经洗净，已经称义，还有什么？已经成圣。怎么样，看到有没有？看到有些神学家的问题又出来了。有些神学家说，我们信耶稣称义了，但我们没成圣，我们还要追求一辈子，然后呢我们才成圣。跟这些经文冲突不冲突啊？冲突的太厉害了。这些经文讲说，你们已经洗净，已经成圣，已经成义。弟兄姊妹，你要神学家还是要圣经？你要圣经，但很多人要神学家，他要神学家的道理，然后曲解圣经。不是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就叫我们这些人因信称义。阿们吧。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叫我们这些成圣的人干什么？永远完全。所以人呐，自义的不得了，人天生就是功劳主义。所以称义这件事情上不能把我的功劳加进去，成圣这件事情必须把我的功劳加进去。所以我们慢慢追求成圣，我们现在还不是圣徒，我们不能称我们为圣徒。可不可以称啊？
可以。
对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讲，你是圣徒。
你是圣徒。
然后对你自己讲，我是圣徒。
我是圣徒。
他们吧，凭什么你是圣徒？凭什么你是圣徒？你又没有像人家特蕾莎修女那样做了那么多好事，凭什么你是圣徒？
凭着神的话。
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把我干什么？洗净了。你已经被耶稣彻底洗净了。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我再讲，其实因信称义不是给我们一个天堂的后门。有很多人说，梁弟兄不要老是讲因信称义，讲因信称义人得救了，就一旦信耶稣就永远得救了，那他就不注重自己的行为了，他就会滥安犯罪了。所以不要老是讲这个，我们要讲靠行为得救嘛，我们要讲一下雅各书嘛。你知道我们因信称义在网上也很多人听，所以现在很多人着急了，很多人开始背雅各书了。那为什么背雅各书啊？他说要拿雅各书来打罗马书。我说你好好背，好好背，真的，因为神的话语每一句都是有能力的。所以他们虽然想抵挡因信称义，但好好去背。其实雅各书是反对因信称义吗？不是，雅各书是告诉我们说，你们这因信称义的人呐，要有好行为，要用行为来展现你们的信心。阿们吧。而且我们因信称义是不是给我们开了一个后门，说你信了耶稣来呀，你就一塌糊涂上天堂就行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你信了耶稣，你的罪被耶稣彻底洗干净，这是进天堂唯一的正门。但是想靠行为得救，这才是宗教妄想的后门。这个后门存在不存在？
不存在，
完全不存在。但是你看，只要在宗教里的人就巴不得有这个后门，而且总想走后门。我们很多人，你看宗教的表现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些人去到寺庙里，然后就往那个寺庙许愿池里面丢个硬币，是不是想走后门啊？喂，你那个神明可以贿赂，不是走后门吗？对吧？我前几天看到一个视频更搞笑，我看到有一个女的去到一个寺庙，那群人都在那丢硬币，在那我在那念，然后她拿一个她的手机，然后把她的那个收款码打出来，然后在那儿对着她。人可以愚昧到这个地步啊！人可以愚昧到这个地步、啊，把她收款码打开还是付款码，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是那个神明来刷一下就行了吗？弟兄姊妹啊，靠行为得救不是又想贿赂上帝吗？不就是想贿赂上帝吗？因信称义才是不贿赂上帝，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因信称义是天国唯一的正门，因为我完全靠耶稣基督，他为我洗过脚。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洗过你的脚没有？洗过了，对不对？已经洗过了还是可能洗？已经洗过了。所以我已经在基督里已经洗净，已经成圣，已经称义了，阿们吧。所以我进的是天堂的正门还是天堂的后门？我进的才是天堂的正门。天堂只有一个正门，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就是被耶稣基督洗净。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所以你再去看福音，福音跟主耶稣基督的洗脚有没有关系啊？关系很密切，因为主耶稣基督从一而终，从来都是如此。他给我们洗脚，表明他对我们的爱。福音的开头，福音的起因，福音的源头就是神的爱。然后他爱我们到底，所以我们一旦信耶稣，永不灭亡。 耶稣基督爱我们，不是纵容我们，让我们变成一个只是一个罪人上天堂。罪人上天堂是待不下去的，我跟你讲，因为天堂是全然圣洁，美好无比，你知道吗？他待不下去的，就像你把一条鱼给他丢到空中说，你看在天上飞多么美啊，那个鱼会怎么样子啊？那鱼说，赶紧放我下来吧，我憋死了，你知道吗？罪人是没办法在天堂里待下去的，但是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义人被耶稣基督洗净，我们就有资格住在天堂里，而且住在天堂里的时候，我们会特别的欢喜，我们就一下子什么都释然了。怎么释然？为什么我原来在世界里面那么多的忧愁，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难受，原来我的家在哪里啊？我的家在天上，只有在天上我的灵魂才是舒展的，只有在天上我才有那种真正我心里面一直渴慕的喜乐，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耶稣基督他的福音叫做因信称义，你信了他以后，他不叫做因信称罪，明不明白？他是把义给你，他让你成为一个义人，成为一个完全完美无瑕疵的义人，才有资格住在天堂里。如果你的义有一点的瑕疵，你看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说，上帝为什么让我们有一个荣耀复活的身体，他说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不能承受什么呀？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永远的祝福。所以如果我们的义有一个瑕疵，有一个裂缝，这个裂缝到天堂里面就会压垮我们整个生命。但是我们的义没有任何的瑕疵，我们的圣洁没有任何的缺陷。为什么？谁是我的义？谁是我的圣洁？耶稣基督是我的义，耶稣基督是我的圣洁，所以纯全无瑕疵。我将来住在天堂里一定美得无比，一定欢喜无比。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我们接下来再讲第二点。第二点我们讲什么呢？我们来讲一讲教会的奥秘。因为当主耶稣基督给门徒洗脚以后，特别交代门徒说，我给你们这样洗脚，你们也要彼此洗脚，而且讲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这个故事对我们理解教会也是至关重要。很多人不太明白教会，有些人因为不明白教会，把教会当公司，所以呢，他就觉得说，哎，反正教会跟公司差不多，我就怎么怎么样。有些人把教会当法庭，有些人把教会当各种各样，但唯独你要从耶稣基督所说所做的里面，你去明白教会的时候，你的认识会大不相同。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我们讲教会有很多，我说我也在这里讲教会的三个特征。你注意，你们去读过一些神学书籍的时候，会有些人讲教会的三大特征，你再去对比一下我们今天讲的，你会发现我们要在原来那几百年前的神学家的肩膀上面站得更高，你要看得更清楚。我说第一个教会的特征是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讲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教会的第一个特征是什么？是属基督的，然后呢，被主所爱的。每一间教会都是属于基督的。这间教会是不是梁牧师的教会？是不是我们大家的教会？不是，是基督的，你明白吗？有不少人搞错了，有很多传道人为什么会跌倒，就是开始说这是我的教会，你们不听我的就走吧，你跟我的观点不一样就走吧。真的有些传道人就是因为这个错误的神学，所以就做了很多伤害群羊的事情。不是，这间教会是基督的，传道人和众同工和众弟兄姊妹一起要寻求这间教会的头，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心意。你说这间教会是你的，这是僭越，阿们吧。教会能不能说是我们，只是属于我们这些人的？不是，你又把世界里面的所谓的民主选举拉来，也是有问题。这间教会首先是基督的，然后我们是属基督的，所以这间教会也是我们。而且我们属基督怎么属？是属基督一段时间，还是永远属他？永远属他。我们永远是属基督的，没人能把我们从基督身边夺走，阿们吧。所以任何一间教会都要有得胜的确据，你不要小看任何一间教会。你说哎，那间教会可小了，只有十几个人，哎，我觉得他们我觉得他们很危险，要不要这样子啊？其实你这个话才危险，阿们吧。主耶稣说，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祷告，怎么样子啊？我就在他们中间。基督在他们中间，十几个人够不够啊？两三个人够不够啊？
够。
能不能胜过世界啊？
能，
完全能。耶稣基督带一个门徒就能胜过世界，阿们吧。 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你要明白。而且我们说教会是属基督的，而且被基督所爱。我盼望大家还要记得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每一个基督徒所领受的爱足以胜过全世界所有的恶意。这个世界是不是充满了恶意？
对。
这个世界有没有诡诈？
有。
诡诈是不是一定告诉你说我对你有恶意？没有。诡诈有的时候真的像约押刺死他的弟兄一样，说哎，弟兄来说话，拉着他的胡须一刀就把他刺死了，这叫诡诈，对吧？世界里面的诡诈多不多？
多。
恶意多不多？多。但我告诉你一个真相，我们有些基督徒看见这个世界的恶意头就开始慌，哎呀，这个世界这么多的恶意，然后现在有些发达的技术出来，比如说 AI 技术，比如说机器人技术，万一被那些恶人拿来做坏事，哇，如果哪天突然 AI 机器人100个 AI 机器人过来揍我怎么办呢？是吧？我把我们家房拆了怎么办？哎呀，这个想来我就担心呢。弟兄姊妹，我说你不用担心。为什么不用担心？世界上所有的恶意加起来都胜不过一个基督徒领受的爱。所以你不要只是看世界的恶意，你要看谁？你要看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对我的爱胜过世界所有的恶意。从亚当夏娃开始到这个世界结束，如果把所有这些恶意全部集中起来对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会怎么样？说这个基督徒死定了，如果这么多恶意。没有，他被基督所爱，基督在他身上的爱胜过这一切。所以你来教会，你知道多么高兴的一件事情吗？因为我们是在一群被基督所爱，每一个基督徒都能胜过全世界所有的恶意，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你来到教会当中感觉那么温暖，因为这是被爱充满的。阿们吧。你真的看到这些，真的想到这些的时候，你就要去满心的欢喜。所以我鼓励大家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说一句，说有你在我身边我很温暖。真的。阿们吧。我们为什么这么温暖？我们为什么弟兄姊妹在我身边我就温暖？因为在你身边的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基督无尽的爱，爱到底的爱。阿们吧。他身上的爱就能胜过全世界的恶意，我身上的爱就能胜过全世界的恶意，我们几十个基督徒在这里能胜过几十个世界的爱这个恶意了。阿们吧。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而且教会是属基督，是被基督所爱的，所以教会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尊贵的。基督徒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尊贵的。为什么？因为耶稣为我们洗脚，表明我们尊贵还是卑贱？尊贵。耶稣为你洗过脚没有？真的洗过了吗？对呀，耶稣都为你洗脚，你为什么轻看自己？有没有注意？让我们轻看自己，到底是圣灵的意思还是魔鬼的意思？魔鬼的意思。魔鬼总想让我们轻看自己，但圣灵一开始从创世纪就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怎么造的？上帝是不是说在地上找了一块泥，啪一甩，啪一甩，然后甩出人来了？然后上帝说，哎呀，累死我了，终于造出一些可以给我做奴隶的，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说什么？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来造。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你们受造就是尊贵。然后我们堕落了，成为罪人，成为这个世界里面的渣子。但是上帝说，你们一个灵魂比全世界都宝贵，我差我的儿子来为你们做挽回祭，你们接受的人就成为神的儿女。你们尊贵不尊贵？尊贵。然后你们尊贵到什么程度呢？圣子上帝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然后他来到我们面前俯身为我们洗脚的时候，他一点都不尴尬，他一点都不觉得说我做了一件跟我身份不符的事情，他觉得很合理。为什么？因为他看我们是珍贵的，他看我们是宝贵的，他看我们是尊荣的。你真的看到这些时候，弟兄姊妹啊，我们是被基督所服侍的，我们是被基督所珍视的，我们是被基督所祝福的。还有比这更尊贵的人吗？没有啦，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好事？我们为什么要好行为？我们的好行为根本不是为了得救，我们的好行为是因为这才与我尊贵的身份相称。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就是忘了自己有尊贵的身份，才给魔鬼可乘之机。我以前讲过那个故事，我再跟大家去讲。我们以前有一个小姊妹，她那个时候去到一个邪恶体系里面去学所谓的神学，就一直打击她的自尊心，一直打击她的自尊心。她在里面学了，我忘了是学了一年还是两年，出来以后其实整个人完全没有自尊。所以坐火车的时候，对面一个陌生的男孩，然后他就在火车上认识，他就准备跟他去开房。 真的是这样，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自，觉得自己我就是渣子，我根本就什么都不算。结果还好上帝拦阻，上帝拦阻他回到教会跟我们去聊起这个事情。我当时听了我就眼泪就流出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姊妹啊，你不知道你多尊贵啊，你怎么会这样轻看你自己。他就跟我们讲他原来学的那些东西，整天说你们要攻克己身，你要破碎自我，你的自我就是个渣子，你就是怎么怎么样子，把他的自尊全打烂了。我说不是的，耶稣为你死的，你尊贵无比的，你是天国子民，你是上帝所珍惜的，你怎么可以如此轻贱自己呢？所以你看到有些神学，那些人讲那些错误的神学，只讲一样的神学，只讲说罪人是完全败坏，你不讲神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不讲耶稣的拯救，只讲这一样，你这是非常糟糕的，是魔鬼使用的。你要明白，你要告诉他罪人真的是很可悲，但是有一位爱他的主。阿们吧。你有没有接受耶稣？接受了耶稣你就有永生，接受了耶稣你就是天国的子民，接受了耶稣就是上帝永远爱你，你是圣徒，你是义人，你不要怕这些，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这就是教会，教会是属基督的，教会是被基督所爱的。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教会是怎么样子呢？教会是被基督洗净，也要彼此洗脚的。我们一起先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3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了，我是你们的夫子，我干什么？我洗你们的脚，然后你们也要干什么？彼此洗脚。彼此洗脚什么意思？一，彼此相爱，同意吧。第二个，其实我们刚才讲了，洗脚有一个重要的意涵，主耶稣说了，人洗完澡以后把脚一洗，全身都什么？都干净了。所以洗脚还有一个重要的意涵，是赦免的意思，是饶恕的意思。所以当我们看见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我该怎么对待他？我看见一个软弱的弟兄姊妹，我要嫌弃他吗？我要轻看他吗？我要审判他吗？我要论断他吗？不是。那你说他犯罪了，我都不能说他犯罪吗？你可以，但你只说他犯罪不够，你要干什么？把谁指给他？把耶稣基督指给他。弟兄姊妹啊，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基督洗脚的，都是被基督洗净的。你轻看弟兄，你到底轻看的仅仅是弟兄，还是连基督都轻看？你连基督都轻看了。所以弟兄姊妹啊，主耶稣基督洗净的，你不可轻看。所以看到弟兄姊妹软弱跌倒，我们的姿态应该是什么？我们的姿态不是去审判他，我们的姿态应该去跟他讲，弟兄啊，你是被耶稣洗净的，你怎么可以又回到最终打滚呢？弟兄啊，你有天国子民尊贵的身份，怎么又活得像世界之子了呢？弟兄啊，你是光明之子，你身上带着光明的兵器，你怎么又做了黑暗之子？弟兄啊，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洗净你的罪，你怎么又会陷到这个罪中，让这个罪在你身上得势呢？弟兄啊，你应该有好行为，叫人看见你的好行为，把荣耀干什么？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但是你现在的行为会羞辱主你，我为你忧愁。阿们吧。但是你记得，耶稣基督洗净你一切的罪，耶稣基督担当你一切的软弱，所以不要再在罪中打滚。到谁面前去啊？到耶稣面前去。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对软弱的弟兄就不是轻看。我知道耶稣洗净了他，我不轻看他，我让他，你再去找耶稣。阿们吧。寻求耶稣在你身上的洁净。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会不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软弱的弟兄，我们要彼此洗脚。怎么彼此洗脚？就是他软弱，你的工作重点不是拿律法去定罪他，而是干什么？而是要拿福音出来，拿什么东西出来？拿爱心出来，来帮他洗脚。有的时候他已经于被罪蒙蔽，他不知道自己在罪恶过犯当中，这个时候我该干什么？我该干什么？主啊，弃绝他，他这样子得罪你，得罪你的教会，要不要这样子？不是。主啊，开恩怜悯我的弟兄，求你的圣灵光照他，让他不要继续在陷在网罗之中，不要继续被魔鬼伤害。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教会不是审判的法庭，教会是拯救的医院，对不对？ 所以医院里面来了很多奇形怪状的病人，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以。正常，如果医院里面个个都是健身冠军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是医院吗？你知道吗？法利赛人想建的教会就是个个都是健美冠军，建得成建得不成啊？建不成，一定会进来一群什么人呢？假冒伪善的人。不是的。但是我们说，哎，弟兄姊妹有罪，反正我们因信称义啊，无所谓了，他让他继续犯罪，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要效法耶稣基督，彼此干什么？洗脚啊，他被罪玷污了，我要为他代求，我包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弟兄啊，不能再这样子，对吧？这才是主喜悦的，这才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你知道这个是讲哪个故事吗？彼得。彼得有一次看到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也说我也要走，所以他也在海面上走了，对吧？好不好啊？好，彼得信心太大了。然后彼得一看周围的环境又软弱，掉下去了。主耶稣这个时候有没有嫌弃彼得？没有，主耶稣就伸手把他拉上来。当我们看见弟兄跌倒，看见我们的弟兄掉在罪海里的时候，你要干什么？伸手把他拉上来，而不是站在旁边指指点点。看，他之前还说他有信心呢，看吧，掉海里了吧？嗯，我就知道他会掉海里，终于掉下去了，是吧？我一直在等着他跌倒那一天。这是你看弟兄的态度吗？这是仇敌的态度，好吧？真正的弟兄不是这样，弟兄啊，你跌倒了，我赶紧拉你起来，阿们吧，弟兄姊妹啊，这才是教会应有的样式。教会是被基督洗净的，教会是彼此洗脚的。什么意思？教会的第二大特征就是彼此赦免，彼此代求。所以软弱的人在这样的教会当中他是待得下去的。所以你去看一间教会是不是像基督的教会，是不是主喜悦的教会，你要看看软弱人待不待得下去。如果软弱人来到这里就发现，哎呦哎呦哎呦，我觉得你们太圣洁，你们太厉害了，哎，我不配，我要走，其实我们就要反省，到底是什么让他走的？是不是我们对软弱人太严苛？是他的原因还是我们的原因？那肯定是他的原因了，还怎么可能是我们的原因？一定是都有问题啦。但是我们真的谦卑在主的面前，好好求问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主，阿们吧。主啊，你告诉我，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你喜悦？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彼此洗脚的教会？如果不是，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悔改，阿们吧。主啊，求你洗净我们傲慢的罪，洗净我们论断的罪，洗净我们对软弱的人不友好的罪，然后让我们的教会像你喜悦的样子，你洗我们的脚，我们也彼此洗脚，阿们吧。然后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十二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祝福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呢？当人软弱跌倒以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不配得祝福，是吧？那个浪子回家的时候是不是跟爸爸说，爸爸儿子回来了，是不是这样子？没有，怎么说啊？爸爸，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把我当故宫吧。这个时候他的感觉就是我是一个不配得受祝福的人。但是对软弱的弟兄，你反而要跟他说什么？我要祝福你，你是被耶稣所服侍的，你是被耶稣所洗净的，你是被耶稣所什么呀？所祝福的。所以我要奉主的名祝福你。其实我们要从软弱当中走出来，是需要基督的祝福还是不需要基督的祝福？
需要。
所以你说对软弱的弟兄说我要奉主的名来祝福你的时候，主心是讨厌你还是喜悦你？喜悦你。真的。而且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是上帝跟谁说的呀？跟亚伯拉罕说的，说为你祝福的怎么样子啊？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什么呀？我必咒诅他。弟兄姊妹啊，所以对弟兄姊妹，你去祝福你身边的弟兄姊妹的时候，结果是什么？你自己会得什么？你一定得福，阿们吧。所以你对弟兄姊妹太吝啬，说我觉得我跟他性格不合，我不想祝福他，你自己少了很多福，阿们吧。而且这里面主还讲说，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所以我在讲，有些教会的讲台是很有问题的，有些教会过分强调什么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恶，然后根本没有顾及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他的另外配偶还没有信主，就如同在咒诅别人的婚姻一样，这是不对的，阿们吧。 婚姻干什么？人人都当干什么？尊重。虽然你的丈夫还没信主，我祝福你的婚姻，阿们吧。而且我要告诉你，你的丈夫会因你得福。亚伯拉罕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这才是主喜悦的。你再去看，有很多人真的是自表虔诚，是在那表演虔诚，在得罪上帝都不知道，在招咒诅都不知道。不是的，弟兄姊妹啊，你要知道，你们家里面只要有一个基督徒，这个家是蒙福的。我告诉你，这救恩不单是给你的，是给你和你的子孙，是给你全家的。阿们吧。你要这样去看，所以基督的教会是何等的蒙福，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得了主的祝福，而且我们得了主的权柄，我可以祝福人。我可以祝福什么人？我不单可以祝福那些表现好的人，我可以祝福软弱的人。而且我祝福软弱的人，主心还特别的喜悦。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所以你要去看基督的教会的时候，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是被基督所洗净，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彼此洗脚，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是看见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绝不应该去论断攻击，而是彼此洗脚，互相扶持，彼此相爱，同奔天路。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特征。那我们再讲，我们说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它的最重要的第三个特征是什么呢？主在里讲说，我们是彼此相爱的。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再读一下，约翰福音13章34-35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主耶稣这段话是在给门徒洗完脚以后跟门徒去讲，你们也要彼此洗脚，你们也要学我的样式，我是你们的夫子，尚且给你们洗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然后主在这里又说，说什么呢？我给你们个新命令。而且这个新命令你知道是什么时候给的吗？是卖主的犹大走掉以后主才给的。就是主耶稣已经跟犹大讲了，其实就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了，然后他沾饼递给犹大说，你要做什么你就去做吧，然后犹大就走了。门徒不知道，门徒以为说犹大是出去买东西，其实犹大就出去通知人要来抓耶稣。所以当犹大走了以后，所以主是很注意这个时机的，因为你没办法跟犹大彼此相爱，同意吧。然后主在这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什么？要彼此相爱，然后你们彼此相爱的人，众人就因此干什么？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基督教会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基督教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爱。你看今天从这个角度来讲，有多少传道人在反对这个最重要的特征？有不少传道人说，哎呀，不要老是讲爱，不是要老是讲爱，教会的三大特征是什么啊？这个圣道的传讲，圣礼的执行，教会纪律啊，这才是教会的特征。然后他们对教会纪律还看得异常的重，所以动不动就要执行教会纪律，打个哈欠都可以执行教会纪律。不是的，教会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耶稣说的，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姊妹啊，所以教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彼此相爱，而且这个爱是借着洗脚表达出来。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爱不是停在口头上，是落在哪里啊？落在行动里的。我要为弟兄去洗脚的，我看到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我不是只是他软弱就软弱，没有，我愿意为他去祷告。我看到弟兄姊妹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好像情绪不是太高，我要去拍拍他的肩膀，我要鼓励他。我如果当天来不及，我回头要给他发一个信息说，弟兄啊，我看到你那天好像有点不开心，我为你祷告可不可以？哎呀，这样太突兀了，人家会不高兴的。会不会？不会。我告诉你，当你说我愿意为你去祷告，求主去祝福你的时候，他感动得不得了。我们其实很多时候真的能做很多我们看起来的小事，其实却有大作用。所以就像主耶稣，你看来洗脚事儿大，还是率领100万人打下一个国家事儿大？很多人会觉得说，当然是如果带100万的军队把一个国家给攻下，那多大的事儿啊，对不对？然后你看现在美联储再调一调利息，全世界经济受影响，这才叫大事儿。洗脚是什么大事儿？到底彼此洗脚大还是这个大？彼此洗脚大。彼此相爱才是大的不得了的事情，弟兄姊妹。所以当你去爱弟兄姊妹的时候，你那句小小的问候就是 一个爱的表达，彼此相爱的表达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我们的同工，我们有的弟兄姊妹真的是在我们主日聚会的时候，那没到八点钟就来到教会去服侍安排，这是很大的爱心。这个事儿大不大？
大。
我是做大事儿，这事儿我不做，这小事儿交给他们做，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我们去服侍弟兄姊妹是很大的事，是很美的事。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谁的门徒啊？基督的门徒。所以你去看，凡是那种说哎呀不要老是讲爱，不是要老是讲爱，要讲其他东西的，这些人基本上自己爱心太小，因为他不太有爱心，他喜欢论断，所以他很怕爱，你知道吗？论断最强的仇敌你知道是什么吗？论断最强的仇敌就是爱，而且爱一出来就把论断打败。但是我喜欢论断怎么办？所以我就不想让你讲爱，你不要讲爱，你不要，因为你不讲爱我才能论断你。特别不要讲基督的爱，你讲基督的爱我就没法论断了。特别你又讲说住在爱里就是住在神里面，爱弟兄，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就把我这个论断的口给塞住了。我就是想让我的舌头吐出论断的话来，所以你不要讲爱，你不要讲爱。有些所谓的大布道家都很喜欢论断，所以他也很讨厌讲爱。我们就要讲爱，因为耶稣说了，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认出你们就是我的门徒。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叫你们干什么？叫你们彼此论断，是吧？叫你们干什么？彼此相爱，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要晓得，我们说你再去看，我们说教会的奥秘，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宗教法庭，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神的家，是永生上帝的家，是爱的家。神就是爱，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教会怎么让人看出这是神的家？彼此相爱，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爱软弱的人，阿们吧。每一个来到我们当中的，我们都愿意爱他。这个时候人就看见说这是基督的教会。那你说我道理讲的不够清楚，影响不影响？不影响。其实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说，知识必怎么样？必归于无有。但是爱是什么呢？爱是永不止息。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很多自夸的知识，到将来到天上以后就发现，咦，我们那个知识太浅薄了。但是爱呢？爱一直在。而且我们的口才不好，但是我愿意爱的时候，你知道吗？当你在地上爱的时候，你是把天上的能力彰显在地上。所以去爱人的时候绝不是一件小事，是一件极大的事。这个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我再鼓励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讲的一些话看起来属灵，其实不太属灵。怎么不太属灵呢？你们可能也听过一些人说，你只要那个杯子倒满了就可以溢出来了。所以呢，我就是等上帝把我里面的爱充满了，我就能爱别人。我现在之所以看见那个弟兄我爱不起来，就是因为我还没充满啊，因为我还没充满，所以我在等耶稣给我充满了，充满了之后我就能爱他了，对不对啊？哎，你说哎，这道理讲的对啊，对啊，这杯子如果没充满怎么会流出来嘛，是吧？对不对啊？不对，你被基督永远的爱爱着的。其实在诗篇二十三篇说，你使我的什么福杯满溢。什么时候开始福杯满溢的？真的信的时候就福杯满溢了吗？不是我上完慕道班吗？不是我参加了神学课程吗？不是我做了同工以后吗？不是，你信的时候就已经福杯满溢了。但我们为什么很容易被这种说法抓住？是因为我们被感觉带着走。我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其实很好的弟兄姊妹，口才也好，人际关系也好，但是太注重感觉，所以他的感觉来了，他就哇热情如火，但是感觉没有了，唰就掉到冰窟窿里面，你靠近他都会觉得哎呦，大夏天好像要穿棉袄了。为什么？跟着感觉走。不是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跟着感觉走，你的爱要升华你的感觉。怎么升华？用服侍来升华。我就是爱我身边的弟兄姊妹，我就是为他去祷告，你发现你的感觉也会越来越好。真的，因为感觉不能做向导，但是我们人很可怜，我们人几乎 所有人都是被感觉带着走。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上中学的时候有一首歌，这个流行歌曲，然后那时候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叫什么跟着感觉走，对吧？是谁唱的？叶倩文还是谁唱的，对吧？哎呦我的天哪，反正我记得那时候只要是在路上，只要你能听见一个什么音像店啊，然后这个洗发店、理发店，然后只要当时放着大喇叭都会听见这首歌。所以我们都觉得对呀，跟着感觉走。不是，你要跟着什么走啊？你要跟着爱走。而且主耶稣在里讲说，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爱的见证。爱是最能力传福音的，爱是最有力能够把福音传开，爱是最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教会，我们为什么很有信心？魔鬼现在也知道了，知道什么呀？只要慕道友来到我们当中，基本上都会信主。为什么？因为有爱，有基督的爱在这里。只要我们是一个有爱的群体，慕道友来到我们当中后，他感到那种暖暖的爱，他都不，甚至有时候不太讲得清楚为什么，但我就是愿意信耶稣了，因为在你们当中，我觉得很温暖。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去看教会的奥秘就在基督的洗脚里，我们是被基督洗净的，我们要彼此洗脚，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洗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他给我们做榜样，对吧？他给我们做榜样，而且他跟我们不单做了榜样，他还跟我们说干什么，让我们去效法他彼此洗脚。这个最重要的示范一定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重要的意义。我说其中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关于我们怎么传福音。其实这件事情我们刚才讲了，对我们教会建造意义很大。那么我们第三点就讲，我们在传福音上面，主耶稣给我们洗脚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意义是什么。我说我讲三个小点，鼓励弟兄姊妹去明白。那第一个，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先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3:5，我们一起来读。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我们刚才讲了，门徒在主耶稣给他们洗脚之前，你对照四本福音书的话，门徒正在争辩，就到底你大还是我大，将来到天上到底是彼得大还是约翰大还是雅各大。主耶稣听见他们的辩论，主耶稣按道理如果论辩论，谁能辩得赢主耶稣，对吧？但主耶稣有没有加入他们的辩论？主耶稣有没有用他的权威说不许说了，还吵什么，我马上定十字架了，你们还在这里吵？主耶稣有没有搞这个？没有。主耶稣干什么？俯下身来给他们洗脚。弟兄姊妹，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传福音最重要的不是辩论，而是什么？而是服侍。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传福音传不成？我们太喜欢辩论。我们哎，不对不对，他讲错了，他居然讲满天神佛，我得告诉他不是满天神佛，只有独一真神。啊，他说这个什么，他不懂三位一体。哎呀，正好最近我刚读了一篇文章，把三位一体讲得可好了，我好好的跟他说一通。你说完了他就走了，为什么？因为对方感到的是辩论。不是的，我不需要辩论，我要去服侍。你不要跟着你的感觉，我们的感觉最容易被带动起来以后就跟别人去争辩。你要让基督的爱带着你的心去服侍。真的，弟兄姊妹，只要你用爱心去服侍人，你就会大有果效。所以我们之前听这个有宣教师跟我们分享他们宣教的经历，包括服侍其他宣教师的经历，包括他讲到说宣教师的父母是特别需要服侍的。因为他就讲他自己，那个宣教师讲他自己，他说什么，他说他当初是大，因为这个宣教师老宣教师70多岁，他大学毕业就出来服侍主了，就奉献服侍主，然后他爸把他揍了一顿啊。所以我爸那时候听说我要服侍主是把锅摔了，他爸是直接揍他一顿，看来他爸比我爸更厉害一点，就是这样子。然后但是他说有好多的宣教师的父母是很难受的，说我的孩子好像被耶稣抢走了，对吧？他本来有个很好的工作，现在跑到非洲去了，跑到哪里去了，你们还我的儿子。所以他们去服侍宣教士，然后我们就问问题，我们就问这个老宣教士说，对于服侍宣教士的父母，我们最重要做什么？他说哎呀，其实这个有很多，但他讲，他说第一个重点，不要辩论，要去服侍。你不要跟他们辩论，只管去服侍。你去服侍这些宣教士的父母，让他们看见基督的爱。其实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太多时候跟着感觉走，而不是被爱带动。你要用爱去服侍人的时候，你就很多的得胜。如果你是喜欢去跟人辩论，你就很多人得不着。 所以上帝不会把那些灵魂放在好辩论的基督徒面前，因为上帝知道你跟这些慕道友每辩论一次，他信福音的难度就增大一分。所以你看到保罗是不是强调说，不要为虚浮的言语去争辩，不要为言语去辩论，因为这样子会带倒身边的人，不要这样子，要去服侍。所以弟兄姊妹啊，去给人洗脚就是服侍，主耶稣就是榜样，主耶稣不辩论，主耶稣就说来我给你们洗脚，是吧？所以你要做一个好的传福音的人呢，你要去洗脚。而且我在这里特别讲，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不是辩论而是洗脚的话，对我们给自己至亲的人传福音是最好的方法，真的是最好的方法。为什么？我们最容易跟我们至亲的人辩论。我还记得我就说我那时候跟我爸爸也是，我爸爸就很生气，我们全职服侍了，然后我们就总是跟他辩论，啊，这个是错的，那个错的，所以很难跟他传福音，他心里其实很难受。我那时候不懂，我还以为我是为主发热心，所以你看梁弟兄也做过这样的蠢事，所以你做过也不要觉得太难受，反正我们的蠢事都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但是你现在要改过来，你现在要改过来，你要去服侍，真的，你要对你最亲的人，比如说你的先生如果还没有信主，你要去给他洗脚。你怎么给他洗脚？把脚伸过来，毛巾都准备好了，不去伸脚，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要怎么给他洗脚？你要跟他说，老公你辛苦了，你为我们家付出很多很多，真的我要为你洗脚。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的先生他感受到的不是辩论，阿们吧，他感受到的爱。如果时机成熟，我说时机成熟什么意思？不见得你当天跟他洗脚就要讲一通，你可以跟他洗完脚过后一天两天你再跟他讲，也可以跟他说，你说老公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洗脚吗？你知道那天我为什么给你洗脚吗？我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就是耶稣给我们洗脚，你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然后重点来了啊，注意听，重点来了，你要跟他怎么说？你说你知道吗，我为你洗脚是因为耶稣要洗你的脚，因为耶稣要用永远的爱来爱你，因为耶稣珍惜你。这样子他看见的耶稣就是跟他有关系，而且是什么关系啊？是爱的关系。这个时候人心才会被打动。所以上帝吸引我们是用什么呀？上帝不是用律法的棒子把我们赶到天堂里去的。圣经里面讲说上帝是用什么呀？是用慈绳爱索把我们牵过来的。所以真的，你去对着你家里面你不信的亲人，你的丈夫也好，你的父母也好，你的孩子也好，你去为他去洗脚，你去服侍他，一定可以感动他。然后圣灵引导你，就我们刚才说的，你再用合适的时间告诉他说，耶稣愿意为你洗脚，耶稣要用永远的爱来爱你。我跟你讲，这个灵魂八九不离十了，因为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一定是圣灵感动你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讲，我们说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洗脚的时候，他是站得很高的地方还是俯身下来啊？俯身下来。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不能居高临下，而要俯身俯视。我们再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弟兄姊妹，在我们去服侍，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不要用居高临下的姿态。确实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的根在天上，所以基督徒是容易有优越感的，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我们确实不属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配有我们。但是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效法基督的道成肉身，阿们吧。基督是天上的君王，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然后来给我们洗脚。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你跌落最深最深的地方，你会看见有一个比你更深比你更低的人，是谁啊？耶稣基督。耶稣那个钉痕手一定在你身下能够托起你。所以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居高临下，你要俯身去服侍。不管这个人他是有知识有财富还是没知识没财富，你都要俯身。所以我昨天看到我们一个姊妹去传福音的时候，给那些流浪汉传福音，他拍了个视频，我很感动。真的，这个就是基督的精神，对吧？我们不会去轻看任何一个人，哪怕他是个流浪汉，我也觉得我要传福音给他。而且你要俯身下来，我告诉你，你有两个秘诀。一个秘诀是什么？你不要看任何人，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个罪人，那个是个罪人，这个是个抵挡上帝的敌人。不是，你去传福音的时候 看见你身边每一个慕道友，你要看见是什么？你要看见这是一个尊贵的灵魂，这个灵魂虽然很珍贵，但是它在灭亡的边缘，所以我要赶紧传福音给他，所以我要俯身给他。所以第一，你要看见他尊贵，其次就是什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主耶稣说我的内心干什么？柔和谦卑。我们被世界的价值观影响，给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们认为柔和谦卑是没力量，你搞错了。我告诉你，谦卑就是尊荣，柔和就是力量。跟我一起读一遍，谦卑就是尊荣，柔和就是力量。主耶稣基督讲的，你们伟大的要干什么？要服侍小的。所以你越是服侍人，你越是谦卑，表明你的尊荣越大。当你柔和的时候，你以为你失去力量了吗？你锋利的时候才没有力量，你说话太锋利就失去了很大的力量，而锋利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发现说你很锋利跟人说话，人又不听，所以这个时候你会着急，然后干什么？声调再提高八度，然后让你的话更锋利八度，没用的。圣经里面讲说柔和的舌头可以干什么？折断骨头，恒常忍耐的能够劝动君王。柔和才是力量，谦卑才是尊荣。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不要居高临下，一定是谦卑，一定是俯身服侍的时候，你传福音的果效就会强很多，就会有很多的灵魂被你感动，有很多的灵魂就因着你的手就归向基督。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应许的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什么？得人如得鱼。你越谦卑你就得人越多，一定是这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要讲最后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怎么去给人洗脚的时候，我请大家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3章1节，我们一起来读。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弟兄姊妹，爱软弱的人到底。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当时在争大小，软弱不软弱？软弱。传福音要爱软弱的人到底。我们很容易被感觉带着走，所以我传福音给他，他说耶稣是谁呀？我不要。然后我们就生气了，我们这么不敬虔，你该死吧你，你下地狱活该你，地狱的火是为你预备的。啊，真是的，你都忘了你当初也是这样子的。你当初难道第一次传福音，第一次听耶稣，你马上就信吗？我们很多人第一次听耶稣不是也是这样子嘲笑耶稣的吗？不是也是这样子不接受的吗？对吧？但是耶稣对我们的态度是什么？爱我们到底。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爱软弱的人到底。所以我看到他软弱，我跟他传福音，哪怕这次他没有跟我决志归主，我还要跟他讲耶稣爱你，耶稣愿意永远爱你。你什么时候想起来了，你遇见难处了，可以在你心里求耶稣，耶稣你救我，耶稣一定会救你，然后我们再走，阿们吧，没问题的。因为这就是效法基督，爱软弱人到底。而且我们爱软弱人到底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看见每一个灵魂都是宝贵的，都是尊贵的，所以我要爱他。然后我再讲爱是什么，爱是感同身受，服侍是看他们为宝贵，爱是感同身受。我为什么讲这个，我就想来，我们可能不少弟兄姊妹也曾经看过一些短视频啊，一些讲的，就是我看过好几个这样的短视频，在中国比较少，在国外就有，就是有一些人他不是得了癌症要化疗，然后化疗的时候呢，他就去到理发店，然后要剃光头，因为化疗以后他头发保不住，剃光头也方便做治疗。然后那个理发师知道了他要做化疗的时候，那个理发师就拿着剃头推子把自己头也剃光了。然后这个病人就听了，看见就特别感动。然后旁边甚至有些顾客就问怎么回事，了解到以后大家都说给我剃个光头。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时候特别感动，为什么？因为这个病人他在病痛当中他很软弱，但是他感受到周围人的爱是怎样的爱，感同身受的爱，就如同你病了，就如同在我身上生了病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看见那些不信的人只看见他们的可恶，你这样是传不了福音的，你要看见他们的可怜。每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都是正在做化疗的癌症病人，随时可能离开这个世界，同意吧？ 每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都是这个世界上面的瞎子，他那两只手伸的乱摸乱撞是因为他看不见，他心中充满了苦毒、怨恨、恼怒，然后他又可悲又无助，这才是他生命的真相。所以你要效法那些理发店里面的理发师，是我要感同身受。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你要去真的，我之前跟我们的米粒姊妹一起，她在出租车上传福音，我很感动，因为我们的姊妹真的是不是效率高的问题，而是能够体恤人，能够跟人去说话的时候马上跟这个司机就同频了，然后就去夸赞他也好，去讲什么也好，就是能够让人感受到那种我对你的体恤，我对你的赞赏，然后就有能力把福音传给他。我们弟兄姊妹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当你看见一个人好像表现得不太好，其实你这个时候跟他说，我知道你的艰难，如果你是亲密朋友就更好了，对不对？如果是陌生人你要跟他聊两句啊，真的现在大家都很不容易，现在经济形势不好，是不是？但是我想给你一个祝福，可不可以？我想给你一个最大的祝福，可不可以？我相信你领受了这个最大的祝福以后，你一定能突破难关，你会有盼望的。什么最大的祝福？我想让上帝来祝福你，而且你可以把我们今天讲的道用出来，你告诉他说，只要上帝祝福你，他会永远祝福你的，你放心了，你一定能度过难关。不但度过难关，你以后会走过死荫的幽谷，然后你会登到高峰之处。我们这样有没有讲大话？没有。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很能传福音，弟兄姊妹。所以爱是感同身受，服侍的时候就是看到每一个灵魂它都是宝贵的，你只要有这样的心，你一定能传很多的福音，能够帮助很多人归主。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我们分享的信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洗脚，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爱我们到底，所以我们也要真的是被主所激励的时候，我们彼此洗脚，我们去为人洗脚。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愿意为我们洗脚，而且你为我们洗脚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尴尬，没有任何的嫌弃，你就是把我们的脚洗得干干净净。因为你说过，人洗完澡了以后把脚一洗全身都干净，所以你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你爱我们到底，所以凡信你的必然因信称义，必然永不灭亡。主，我们也感谢你，你也让你的教会要彼此相爱，所以求主你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彼此相爱。当我们爱心冷淡的时候，主啊，求你挑旺我们爱弟兄的心。当我们对软弱的人，我们缺乏包容，缺乏体恤，缺乏帮助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洗我们的脚，使我们可以洗更多人的脚。也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所做的福音的工作，主啊，你让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让我们效法你的样式，我们俯下身来为人洗脚的时候，主啊，你就让我们得人如鱼。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